白宫官宣川集会第五轮谈判有麻烦，大战酝酿升级，中共稀土禁令强硬执行，中共十五五暗示科技要脱欧，中共四中全会无解，旧剧本继续掠夺。观众朋友大家好，中共四中全会结束，官员出笼，川集会殉职敲定。今日下午，我哋希望致信驻白宫记者海迪，发嚟咗白宫新闻秘书加罗林奈维特喺礼拜四中午嘅记者会上消息。奈维特确认川集会嘅会晤时间，美国总统川普会同中共党魁习近平喺当地时间下个礼拜四10月30日上午喺韩国釜山举行双边会谈。白宫宣布，此举目的是令到全球两大经济体的领导人缓解持续升温的贸易战。这次在南韩主办 APEC 峰会举行的会晤，将是川普于一月重返白宫后两人首次面对面会谈。川普长期以来表示，直接和习近平对话是解决两国之间持续问题的最佳途径。这些问题包括关税、出口限制、农产品采购、违禁药物走私以及台湾等地缘政治的热点。川普预计将在听日礼拜五晚上11点启程前往亚洲，礼拜日早上到达马来西亚举行双边会晤，礼拜一会飞往东京，会在当地时间礼拜二早上和日本新任首相举行双边会晤，当地时间礼拜三早上川普总统将飞往釜山和南韩总统举行双边会晤，并在亚太经合组织首席执行官午餐会上发表主旨演讲，跟着出席美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工作晚宴，之后在礼拜四同习举行会谈，礼拜四晚上返回华盛顿特区。在川集会之前，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中共发出稀土禁令，并在今日声明要升级执行力度。美中贸易休战协议即将于11月10日到期，美国已扩大对中国科技限制，对停靠美国港口的中国船只征税，并考虑对广泛关键软体实施额外出口限制。川普总统之前还说，如果北京不放松稀土限制，他将于11月1日对中国产品加征额外100%关税。不单止川集会敲定中共未来五年如何继续极权统治并奴役中国百姓的规划亦出了来，不出所料是科技战继续占据核心地位，说的是科技自立自强，这次不是全面超越全球领先，而是换成了隔绝经济免受外国压力影响又能建立可持续的增长引擎。这句话定落来了中共在美中周末谈判的态度和未来几年双方对抗的局面。《华尔街日报》文章说，这份文件表明北京和华盛顿日益加剧竞争，不会有任何缓解，只会进一步升级。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所的卡佳德林豪森表示，在习近平上台时，这些计划仍被视为党的语言，不一定具有很大分量。不过在其执政10年多时间里边，中国在电动车确实现了全球主导地位，不过北京的激进做法亦造成了国内浪费，大量补贴和资本涌入导致竞争过剩，通货紧缩螺旋和企业亏损无法在国内吸收廉价中国商品涌入外国市场，引发了和贸易伙伴的紧张关系。就算是这样，习近平在新的五年计划中仍继续强调技术和制造业，近年来呼吁专注关注新质生产力，即尖端制造业。《华尔街日报》记者 Y00 说，北京坚持既定方针，未来五年重点将继续放在科技和工业上，并实施扶持制造业的政策，以至于供需失衡、消费、民生、所得分配等，此处省略无数个字。中国问题专家、 美国基士顿智库研究员张家敦指出，这个警示中共在贸易或其他任何议题上都无法与美国妥协。为你插播一则全球消费动态，由于市场需求超出预期，代谢宝在北美地区的库存已经全部售罄，品牌方健康520现在已启动紧急供应链协调。不过目前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库存和供货维持正常，建议有长期在这使用的老朋友，或者正计划开始为健康做规划的新朋友，不妨可以将这一则信息作为一个参考，提前为你的健康管理做一个松容的安排。远的不讲，四中全会刚结束，中共央企中国稀土集团就发帖文讲，严格落实出口管制政策，依法合规开展工作，这个态度升级了其对中共稀土禁令强硬的执行态度。当然美中过招有来有往，昨日路透社为什么突然爆料说美国川普政府确实正在考虑一项广泛的软件出口限制计划，就是针对中国，这个是对中国近期扩大稀土出口管制的报复措施。具体来讲，该计划可能禁止全球范围内任何含有美国软件或使用美国软件生产的产品出口到中国，包括从笔记型电脑到喷射引擎等广泛领域。这个不是针对稀土，这个是针对什么？针对中共的十五五，为什么这样说呢？刚才我们提到中共十五五强调了什么？科技自立自强，这次不是全面超越全球领先，而是换成了隔绝经济免受外国压力影响，就是脱欧，是中共自己要脱欧，他打稀土牌就是想拖延美国制造。他给的十五五科技独立创造空间和时间，同时他亦心知肚明中国制造严重依赖美国工业软件，换句话说，美国工业软件就是撑起了中国制造的骨架，美国撤走骨架，中国制造就变成一地的烂泥。口讲无凭，全国工业软件市场包括制造执行系统 MES、 产品生产周期管 PLM、 企业资源规划 ERP、 电子设计自动化 EDA 等高度依赖美国技术，几乎所有工业产品，譬如汽车、飞机、电子设备，都使用美国软件进行设计生产。我们来看下几个领域。Omdia 的2023年报告全球 EDA 市场分析指出，美国公司主导中国 EDA 市场，三巨头加 Siemens 合计 74%-80%。彭博社2024年报道，中国半导体供应链挑战指出，美国 EDA 工具在中国 IC 设计市场的份额约为 78%。 PLM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软件方面，美国公司譬如 PTC Autodesk 占中国市场 50%-60%。 Omdia 报告提到，中国工业软件市场2023年规模约360亿美元，整体工业研发设计 CAD、 CAE、 EDA、 PLM 占比约 50%-60%。 入口软件以美国为主，占据 64% 市场份额。 PLM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占比大约在 50%-60%。 MES 制造执行系统占比 40%-50%。 所以这个看似美中关税战优战，但是双方酝酿的行动如果执行，那一个是下下都往彼此大动脉上斩的。财经观察人士真相财经发文讲，四中全会刚结束，贸易代表团就出发去马来西亚，中美贸易谈判这一次恐怕要迎来终结。蒋家敦在接受福士新闻Maria 共度早晨的节目中讲，北京现在的问题 冇人愿意对美国作出让步，因为佢哋唔想日后被追究责任。就系当局局势动荡时，冇人想做决定。对于中共，佢系认为进行任何建设性讨论都唔符合其利益，而且美国同北京嘅谈判已经遇到好多问题，而家北京嘅政治系统越嚟越差，意味住美中达成贸易协议嘅可能性更低。咁中共闭门会议结束，坚持嘅旧剧本，呢、这个对仲喺中国大陆嘅老百姓意味住乜嘢呢？张家敦喺 X 平台发帖文指出，中国嘅内容消费品生产者物价指数通货紧缩系指2004年以嚟最严重嘅一次。通货紧缩系经济杀手。如果北京唔改变路线，四中全会后嘅初步迹象表明，该政权将继续推行支持制造业嘅政策，结果就系中国将无法逃避陷入经济衰退。中国嘅经济失衡系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嘅根本原因。自嗰个以后，国际上包括美国几乎冇采取任何措施嚟推动中国实现经济再平衡。预计呢一次全球经济将再次陷入严重衰退，呢个系宏观上嘅睇法。而民间嘅中国政经观察人士鲁曼频道正系讲咗一句总结，就系进一步加强社会管控。文章系老调重提，要提振国内消费同扩大投资，以及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主要指标仲系 GDP 增速。问题系提振国内消费，却只字唔提点样提高中国家庭收入，只系追住中国家庭，要佢哋增加支出，以帮助吸纳中共过剩嘅制造能力。背后嘅逻辑系乜嘢呢？摩根士丹利嘅罗宾营主张进行为期多年嘅全面社会福利改革，认为呢个可能释放估计达300万亿元人民币、4.2万亿美元嘅家庭过剩储蓄。佢呢句话系咩意思呢？关键字系储蓄，仲盯住中国百姓手里边嗰啲压箱底嘅储蓄。就是我在之前21号节目中揭露中共集和卖铁背后的骗局，将不值钱的垃圾国有资产包装成债券、资产、股票等等，被银行、金融机构销售给中国的百姓，呃他们拿出来爬在银行的那些血汗钱、养老金和棺材本。至于经济增长，网友呢话在 X 平台发文话，咁就只能够用债务堆，老百姓同埋民企都唔贷款啦。货币乘数塌咗，10年后中国宏观嘅杠杆率系几多呢？目前系300%，2035年中国宏观嘅杠杆率大概应该喺400%。内部环境都系越嚟越差，政府只能够增加债务。一个国家未付善税，又滑入咗债务通缩。每年仲能够保持 GDP 增速5%，嗰个唔系用债务堆点办呢？而中共手里边经济增长嘅剧本，就系中国人饭碗被抢劫嘅剧本。佢话越系经济下行，就越能够感受国家资本主义嘅残酷。睇3年大饥荒就知道，农民饿死几千万，出口咗粮食、食用油、布匹、肉类都创新高，出口亦创新高。讲到咗农民，中共喺四中全会认可咗14五计划，定落嚟15五高科技发展方向嘅时候，仲喺15五剧本里边白纸黑字写住加快农村现代化，俾农村全面提振。我特别想问，中共嘅农村现代化为乜嘢帮唔到中原浸水中嘅农民同粮食呢？反映中原粮食受灾严重嘅真实报告，结果被鼓吹农村现代化党俾咗404咁声啦。愤怒嘅网民就质问：咁为乜嘢我哋至今仲未挣脱靠天食饭呢？关于呢一场秋收危机，我喺21号节目中有详细介绍。 我们今天继续讲一下爆出来更多受灾情况。文章叫做《河南六十年一月难秋雨》，农户夏天抗旱救活庄稼，抛到烂晒在地里边。文章说，辛苦住同天抢时间的农户，大多数有同一个朴素的念头，不能够比粮食烂在地里边。张秀的婆婆今年62岁，种了一世的地，最近只要在地里边看到一粒遗留的花生，就心痛到快点执起来装入衣袋里边。说执一个花生就是一粒金子，想住地里边没收几十亩的庄稼，婆婆又愁又急，有时拨住花生就喊了起身。她每日早上天未光起床，将两个胶袋剪开后，一针一针缝成了大袋，方便背花生。即使要吃止痛药才能够落地，她都要在地里边做到天黑，都不舍得回屋企。因为对于农户来讲，这些被泡在地里的庄稼都是他们从旱情中保住家。2025年10月18号，河南省某地青年王力在和南风窗记者的影片通话中讲，亦展示了当地农民抢收粟米的景象。该村共有1200亩农田，目前收了一半，还有5600亩的秋粮长在积水的地里边，其中有些粟米已经发芽和长白毛。网上有农户戏称，今年河南的粟米有3种颜色，先是金黄色，后来变成了白色，最后变成绿色。中共官媒不是鼓吹秋粮不会欠收啩？我们看一下农民怎么说的。河南驻马店市西平县的农民焦二龙粗算了一下讲，截至到10月16号，200亩花生中有近30%已经在地里边发芽，这个意味着他今年花生已经遭遇了近30%损失，剩低70%。如果同样不能够及时收获，他亦面临同样结果。他们的情况不是个例，是普遍的困境。按照中共讲法，不会损失是因为粮食应控尽控，就是可以控干。对于这个问题，报道讲，除了晾晒，目前的确只能够控干机将粮食控干，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控干机是奢侈品。焦二龙同南风窗讲，在他那里只有一些大的粮食收购商才有大型的控干设备，一般的种地大户和小农户都没有买到。事实上，眼下这一场灾害带来的损失远不止看得见的收成不足，很多地区的粟米因为授粉不良而无法正常结棒，黄豆则结荚数量减少，或者只粒干扁，直接推高了粮食减产的风险。秋雨下在秋天，浸雨中的中原粮仓损失的不单止是秋收秋粮的减产，最令人担忧的是接下来的播种。林峰昌引述河南农民张秀判断，今年的小麦可能种不上了，因为花生还未收割完，地湿亦无法旋耕。农民李伟讲，往年他2周前就种落了大蒜，现在还不敢播种，好怕坏根，要等到土地水分渗落去。他有些担心产量，种的时间迟，温度低，明年大蒜可能要减产。目前山东、河南等地的冬小麦播种期已经推迟近半个月，而此时北方的气温明显下滑，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可能跌破冰点，可能对播种质量带来更严重的影响。村民张贵告诉南风窗，如果天气不转晴，剩低的秋粮估计还要在20多日才能够收完，而往年这个时候早已下播冬小麦，还不知几时可以种。32岁农民张秀还不敢计算这一次庄稼具体损失多少钱，但可以肯定的是赔就肯定要赔。他说，一切努力先解决眼下生计问题。更加讽刺的是，搜狐新闻在知乎平台发问，秋雨不断至河南、山东等粮食大省秋收减产，会对当地农民带来什么影响？问题发出来10个小时， 竟然冇人敢回答。为乜嘢？中共啱啱定下咗官宣嘅口径，农村现代化，即使冇呢一句官宣，相信亦冇人应答。为乜嘢呢？今年六月，据南方都市报财新网报道，中共审计署报告披露多项挪用资金嘅问题，其中惠农财政补贴审计显示，16省175县截流挪用41.64亿元，就是将俾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用于偿还当地政府债务以及发放中共官员的工资了。到2024年6月底，拖欠相关地区农户补贴资金平均一年，最长9年。与此同时，各网友晒出一个短信截屏，是一个农民个人账户在2024年只是收到0.79元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中共四中全会结束，中共继续执政，一切都似乜嘢冇发生过。然后这个会议同步是中原粮食劫难，受灾的农民又将为哪些中共官员带来填满了他们欲望饭碗的机会呢？受灾农民今年又拿到多少补贴呢？大家想一下呢。亲爱的朋友，辛苦一年，年中想来一趟真正放松的旅行吗？我们推出10人以下精品小团，不赶路，高品质服务，令到假期回归美好。热卖经典路线，8日台湾人民环岛游，12月10日到17日，从台北出发，逛台中、日月潭、阿里山、台南、高雄、花莲，包含一晚温泉酒店。7日日本温泉游，12月17日到23日，东京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包含2晚温泉酒店。单独报名或无缝连接15天双岛游，玩得更尽兴。期待高质感旅行，结交好友吗？名额有限，快啲拨打北美电话855-955-5227，或者邮件2026年行程已开，快啲订阅啦！好啦，今日嘅财经热点就到呢度。节目内容唔系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睇，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